中文堂的團契的名字裏面學一些屬靈的功課。今次呢，我們是輪到講約書亞。我們中文堂的弟兄姊妹，特別粵語堂的弟兄姊妹呢，似乎很特別的喜歡約書亞這個聖經的人物。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們有五個約書亞團契，分別是約書亞一團，是為了24歲以上的年青人，或者他們做緊事，或者他們讀緊研究院。然後有約書亞二團，是為大學生而設的團契。還有適合高中生的團契，是約書亞三團，同埋適合初中生的團契，約書亞四團。當然最後還有約書亞夫婦團，就是為了結咗婚的弟兄姊妹而設。後來約書亞三團和四團就合併成為約書亞少年團。再後來因為人數漸漸減少，所以約書亞的少年團亦都停辦了。不過到了現在仍然有三個約書亞團，就是約書亞一團、二團和約書亞夫婦團。聖經告訴我們，約書亞是以色列人裏面以法蓮支派的人，他的父親叫做亂，在埃及地出生，很明顯他是埃及地出生，是摩西帶他出來的。根據民數記第十八章的記載，他原來的名字不是叫做約書亞，叫做何西亞。何西亞的意思即是拯救的意思，但是摩西很明顯要他知道是耶和華拯救，所以呢很清楚的就改了他的名字叫做約書亞。這個約字呢就是耶和華那個的意思。當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候，約書亞大概是30歲左右，他正值壯年的時候，他身體我們相信亦都是相當的強壯。所以在出埃及沒多久之後，以色列人受到亞瑪力人主動攻擊他們，約書亞就被委派帶領以色列人去爭戰。從此以後他就成為摩西的一個的重用的人。當摩西上西乃山的時候，聖經告訴我們，他就特別叫了約書亞和他一起。聖經開始就稱呼約書亞是摩西的助手。後來摩西派十二個探子去窺探一個迦南地的時候，我們都知道約書亞是其中之一。回來之後，只有約書亞和加勒是勉勵以色列人，我們立刻可以入去這個神所應許我們的地方。其他的十個探子都是散播一些恐慌的一些的訊息，所以最後神決定只有他們兩個可以進入迦南地，其他的人都沒有這個福氣，包括摩西也都沒有這個福氣。結果進入迦南地這個任務就交在約書亞的身上。今天我們所讀的經文一開始的時候講了一句令人很灰心的說話，就是耶和華的仆人死了。這個是一個令人相當擔心的一個宣佈。摩西是神所重用的工人，他能夠行神蹟十個災行在埃及的身上，他有能力帶領上百幾萬的以色列人去出埃及。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能夠面對面的跟神去傾偈。所以以色列人相信只要摩西一日還在這裡，以色列人就可以知道神的旨意，因為神會將他的旨意告訴摩西聽。聖經裏面有一卷書叫做《申命記》，就是我們今天讀的《約書亞記》的前一本書。最後裏面有一段說話是這樣講的，或者我們打那個經文出來。他說這樣形容摩西，他說以色列中再沒有興起先知像摩西的，所以呢這個是後無來者的一個的宣告。他是耶和華面對面所認識的，耶和華打發他去埃及地向法老和他的一切神仆並他的全地行各樣的神蹟奇事，又在以色列人眾人眼前顯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現在 一代伟人离开了了。我相信不单止是以色列人害怕，约书亚其实也都很害怕，他自己知道无论在哪方面他都比不上他的师父摩西。当时的情况就是一个害怕的人是带领一班害怕的人去面对一个不可知的将来。其实在美国历史里面也都有一个这样的情况，在1933年我们下一章看到有一个罗斯福总统，他就职的时候在他的就职演辞里面开始的时候就讲了一句日后成为名句的，他说我们不要害怕，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落入害怕之中，因为害怕能够抢走人前进那个的力量。罗斯福总统是一个临危受命的一个总统，因为当时美国正在受到经济大萧条的影响，1929年开始呢经济大萧条，去到1932年1933年就已经进入最高潮。当时有多至5000间银行倒闭，你可以想象有5000间银行去倒闭，失业率高达25%，即是中间你哋中间有4个人呢就有1个就冇工做，工业生产量减退1半，准确啲嚟讲系46%。因为各国咧都保护自己嘅经济，所以国际嘅贸易减少70%，啲人咧都唔敢出口，亦都唔敢进口。政府当时系唔够钱去俾人工。所有的公务员加上中西部，我们知道美国中西部是农业的生产地区，发生旱灾，所以整个国家都有一个很害怕的当中，自杀率大量增加，全国进入失望恐慌里面。所以罗斯福他知道他的工作十分的困难，所以在他刚才讲到那个演讲词里面最后他这样讲，他说愿上帝保护我们每一个国民，又更愿上帝在未来的日子引导我，就是这个做总统的怎样去治理这个国家。当然历史上我们知道罗斯福成功带领美国是复苏，经济复苏，亦都好成功嘅带领同盟国喺第二次世界大战嗰度成为胜利嘅一方。所以美国人因为对罗斯福嘅欣赏，所以喺以后嘅每次选举总统大选里面都俾佢连任，使到罗斯福成为美国总统历史上面唯一一个连任多过一次嘅总统。如果他不是在第四任的期间开始了几个月他就突然间去世，他有可能做上16年的总统。历史学家很喜欢为到美国的总统就排名，就是说他们对美国的贡献由历史学家去投票，认为哪几个是最有贡献。排头的3个经常都是这3个，就是华盛顿、林肯同埋罗斯福。点解罗斯福受到历史学家咁正面嘅批评呢？个原因就係佢喺最可怕嘅环境里面佢冇害怕，佢带领美国走出呢个嘅害怕。如果我哋返到去今日嘅经文里面，当上帝向约书亚讲说话嘅时候，佢好明显係喺害怕当中。以致神喺第一章第9节，刚才我读的经文里面就勉励他不要害怕，不要惊惶，相反的要刚强壮胆。在这段经文里面他就列出2个负面的情绪，也都列出了2个正面的情绪。第一个负面的情绪就是惧怕。心理学家告诉我们，惧怕是人生人好通常的表现，是一个很明显的原因，就是感到不安全。当你感到不安全的时间你会害怕，好像我们中间有小朋友如果见不到父母有个陌生人抱他，他就喊起上来， 因为他感到不安全。但是对我们成人来讲，更深层一些，更基础一些的原因，就是我们对将来我们不明朗，我们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我们就惧怕。举一个例，我们考试的时间我们会惧怕，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出什么题目，我们懂不懂答什么题目，我又不知道我那天考试会不会生病，或者塞车，我不能够去到考试的场地。但是如果我们的老师，你幻想一下你读中学的时候，老师就说，各位同学，你们今个学期的表现很好，你们的功课交出来，我都觉得你们完全有资格升班，所以今次的考试只不过是一个小测验，那个成绩不会影响你们升级。如果我们得到一个这样的信息，我们就不会害怕，这个考试就不会害怕。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第一个令人紧张的情绪，害怕的情绪，就是不知道将来发生什么事。第二个负面的情绪就是惊惶，如果你看英文的翻译是 discouraged， 不要失了斗志，翻译成不要失了斗志。在我牧会的经验里面，我陪伴过很多失败的人，我觉得做一个牧者其实就是陪伴弟兄姊妹行过不同的道路，所以我陪伴过失败的人，我亦都陪伴过不被人欣赏的人，他做了很多事都不被人欣赏，所以他好心情好不好，好没了斗志。但是最令我难过的就是陪伴那些不想再奋斗的人，因为他们不想再尝试了，甚至他们退缩，他们不愿意再前进。神在这里就是提醒约书亚要对付这两个负面的情绪，对付的方法就是要培养两个正面的情绪，就是后面我们所说的要刚强，要壮胆。如果用英文翻译就是 be strong and courageous。 我们来看一看一张照片，就已经出来了。这张照片我们就看到上帝怎样去引领一些小动物，他们刚强壮胆。这个是三个小海龟爬出大海的图画。原来母海龟很大只的，每年都爬上一些特定的沙滩，它有选择的，不是各个沙滩它都去的，是有些特定的沙滩，它就爬上沙滩那里就生蛋。由于这些蛋是需要太阳的光是射落那些沙度温暖来孵化的，所以它生蛋的地方就远离海水浸到的地方，因为不能够就在海边那里，所以爬到去沙滩很入的地方那里去生蛋。但是当那些蛋孵化的时候，这个小海龟你可以想象那些龟蛋有多大呢？我想不大得过鸡蛋有多多，所以生出来的小海龟是很小的。但是这个小海龟就要爬出去大海才能够生活。我们都知道龟在陆地是很迟钝的，所以有人说就是龟那么慢，就是这样的意思。但是在水里面呢，他们就很灵活的了。所以这个乌龟就神赐了给他一个本能，他就会克服重重的困难。母龟呢爬上去沙滩里面都很辛苦了。但是个小龟这么小，你可以想象对他来讲这个很远的一个距离。而且呢一路他刚刚出世的力量有多少呢？所以呢他是胜过很多的困难才爬出去大海。就是这个想得到自由，因为他落到水他才能够自由灵活，同埋生存的意识就使到他去投奔大海。如果你上去 YouTube 看看呢，你就发觉呢是成千上万的 布满沙滩咁样投奔大海，每一只都系咁样样嘅，冇一只退缩嘅。所以我哋谂一谂，神对一个小海龟尚且如此，将个斗志嗰个嘅精神放喺佢个小小嘅脑袋里边，何况系我哋呢？所以神系好愿意我哋去经历刚强壮胆，因为神赐俾小海龟，更加系赐俾佢所爱嘅人。因为我哋经历刚强壮胆嘅时候，就可以为我哋人生带嚟一啲喜悦，一啲可以记忆嘅一啲嘅事。所以喺呢几节嘅经文里边，神有三次喺第六节、第七节、第九节吩咐约书亚要刚强壮胆。咁神用乜嘢嚟帮助约书亚可以刚强壮胆呢？佢俾咗一个信号俾小海龟，但系神又对人有乜嘢嚟使我哋刚强壮胆呢？原来呢段经文里边除咗刚强壮胆呢四个字系重复之外咧，仲有几个重复嘅形容。我哋都知道，当圣经嘅出现嘅勉励重复嘅时候，我哋要特别注意。所以我哋嚟睇一睇呢啲重复嘅说话。呢段经文咧系神向约书亚启示嘅说话，所以内容系对约书亚嘅吩咐系用单数嘅。我哋睇到第一个重复嘅字咧，就系应许。但系神喺提到应许嘅时候，无论喺第三节、第四节、第六节，突然改用咗众数。即系佢本来同约书亚倾紧偈，即系你要点样你要刚强壮胆。突然间喺提到关于应许嘅时候，就改用咗众数，系你们或者系他们。其中嘅意思好明显，就系神嘅应许唔系净系俾做领袖，净系俾约书亚。神嘅应许系俾所有嘅人，佢属佢嘅所有嘅子民。所以一个领袖嘅工作只系带领众人去经历呢个应许。喺度我睇出，就是神对教会的领袖一个很清楚的工作指引。我们说你有什么 job description， 工作指引。这里我看出就是神对教会领袖一个很清楚的工作指引，就是引导弟兄姊妹去经历神的应许。事实上圣经有很多应许都是有这样的见证。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个去中国，在属于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的太太，一个女宣教士，因为内地会呢是强调夫妇都是属于宣教士的，所以她太太都是一个宣教士。一个女宣教士叫做玛加列，她是一个美国人，她20多岁就嫁咗俾一个亦都系20多岁嘅丈夫，佢哋两个都得到神嘅呼召，就去到中国宣教。当时正系日本侵华嘅时期，佢哋居住嘅小市镇好快就卷入中日战争里边，亦都成为日本要占领嘅对象。所以当地的信徒都劝他你走啦，你不习惯这里的地方，日本人打到你了，所以你走啦。但是他两夫妇他们商量之后，觉得他们的儿女很小，一个是1岁多，一个只有2个月大。所以他们相信在走难里面所产生的危险是比他们留下的危险就更加大。所以他们就决定不走。但是日军渐渐逼近，同埋日军滥杀嗰个消息每日都传嚟，所以玛加列佢又开始失去咗平安。但是当时佢喺墙上咧就一个日历，我哋知道咧嗰阵时嘅日历咧系一页一页撕落嚟嘅，即系唔系而家咁有个表咁样嘅。所以佢就一页一页，新嘅一天佢就搣一页。这个系教会所派出嘅日历。 所以每一日呢都有一节金句在上面。他就有一个很奇妙的经历，他当他失去了平安的时间，他撕落一张日历，里面显出的金句是这样讲，或者我们下一章竟然是诗篇五十六章第三节，那里这样讲：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一个给他一个很大的提醒，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咁又过咗一日啦，第日起身嘅时间，佢发觉市镇里边嘅中国人走咗一大半，连劝佢叫佢离开嗰啲嘅弟兄姊妹教会里边佢牧养嘅都走埋，所以佢就有一种不祥嘅感觉，哇！啲中国人点解走晒咧？但系佢更强嘅感觉就系被遗弃嘅感觉，点解？我同佢一间教会牧养佢嘅，嗰啲人走咗都唔话声俾我听，所以佢就好难过。佢又撕下一个嘅日历嘅时间，新一日嘅金句竟然系诗篇第九篇第十节：耶和华啊，认识你的人要倚靠你。啊，咁呢个同上一天那个金句差唔多，但系仲有下一句。因为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这个女宣教士就觉得人可以离弃我，但是神不会离弃我，所以她继续在这里。但是又过了一日，早上就传来炮火远处的声音，她就知道日本人很快就到了。她正在思想，那人又走了，士多普又没了，那我怎样买食物给我的弟弟呢？一个一岁几，一个两个月大，然后他撕下新的一天日历，个金句竟然是创世纪五十章二十一节：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他就说：哇，神为什么人人都用金句来回答我的问题呢？所以他就刚强壮胆。如是者又过了一日，炮火越来越近，但是新的一日竟然出现这个诗篇五十六篇第九节：我呼求的日子，我的仇敌都要转身退后。当天的晚上，那个炮火声越来越响亮，但是到了早上，竟然突然一切安静起上来。到了下午，竟然有居民陆续搬回来，日军很明显改变了主意，再没有兴趣去占领这个城市。没有人明白，马加烈捉住国民党的军官问他为什么，军官都说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日军就总之就走了。但是这几句的金句就给马加烈，他经历了神的应许，他知道这个是源于神的应许，从此他在宣教工作上面更有信心。后来不是日本人赶走了他，而是内战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内战赶走了他，他离开了，但是没几耐他就回台湾继续宣教的工作，刚强壮胆。我们都知道应许的可靠性是往往视乎应许的人是哪个。我们看下一张，我手上有两张钞票，一张是我在香港用剩的500元，一张我是在英国用剩的20英镑。这两张纸其实是纸来的，为什么它有价值呢？如果你看上面一行的小字呢，我们就知道了。那个小字大约的意思，这里就列出英文，就是持有这张纸的人，这张纸而已，这个银行就答应能够付钱给这个纸币的人。港币的答应人是上海汇丰银行的行政总裁， 英镑上面的答应人呢，就是英伦银行的出纳主任。我们都相信这些银行大班，这些银行的职员。所以这张虽然是一张纸，但是我们知道是有价值的。但是我们想一想，应许给我们的是谁呢？他的地位远远高过银行大班，因为这些应许的人背后是神的自己。所以对我们来说，今天的信徒来说，神的应许是真实的，就好像昔日对以色列人的应许一样。所以第一个使到刚强壮胆，使到约书亚刚强壮胆的，就是神的应许。第二个就是亦都是重复这段经文里面重复的字，使到约书亚可以刚强壮胆的，是神的同在。这两个字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出现三次，分别是第五节出现两次，第九节出现一次。从创世纪去到启示录，我们看到神要用一个人的时候，那些人呢有十个有九个，无论是君王，无论是先知，无论是士师，他们都推迟，因为那个责任太重太大，不敢承担。但是神一贯对他们讲的说话，或者神一贯的做法，就是答应他们，我与你同在。这个在基甸的身上就是最明显的。基甸就说，我是谁，我竟然能够承担这件事。但是天使就对他说，神与你同在，你就能够做这个工作。我们下一章我们看一看约书亚记第一章一节同埋以赛亚书第六章一节有相似的地方，都是一开始的时间就说有一个伟人离开了，留下一个很大的空间，所以使人担心。在以赛亚书六章一节的人物是乌西亚，当然约书亚那里的人物就是摩西，在这里的人物就是约书亚。在当时约书亚是犹大的皇帝，在当时那些皇帝呢几个月就换一次，或者甚至几个月几年或者几个月就换一次的时代。乌西亚做了52年犹大王，所以他很长的做皇帝里面使到一个国家稳定了下来。他是一个好皇帝，圣经形容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虽然他使到犹大厅看到面稳定，但是其实当时呢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听看到在国际上面正在有很多强大有野心的势力正在兴起。但是因为犹大国跟随神，跟随这个皇帝，跟随神的时候，所以有一个稳定的局面。但是现在这个做了52年的皇帝的人过去了，所以以色列人是很害怕，甚至我们相信以赛亚这个先知心里也是担心。但是在那个时间，神勉励以赛亚先知的方法，也是勉励以色列人的方法，就是给他看到，我看见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在上面掌权，他与他的子民同在。在11月的时候很多人都知道我回了香港是探望我的母亲，我其实是除了探望母亲之外，我都是探望我患上末期癌症的姐夫。我这个姐夫呢是一个热情豪放的人，他很多的喜好，我们中国人叫做百足咁多爪，好的喜好又有，不好的喜好又有。他的人生哲学是很一贯的，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所以呢他是好像很快乐咁嘅人生，他想到乜呢他就做乜嘢。他的仔是信主的， 常常向佢传福音。但系基于佢嘅性格，佢嘅儿子同埋我个期望都唔敢太高。但系因为佢呢个疾病，一个末期嘅肺癌，佢竟然愿意信主，佢接受咗洗礼，就喺佢住嘅医院里边咧，就请咗个院牧为佢洗礼。香港嘅院牧制度咧就实在十分之好。如果你有亲人是入了一间医院的时候呢，你不知道，你都不知道找哪个牧师，找哪个传道人去探他，你可以尝试一下去找那间医院的院牧去探他。所以这个院牧呢去探他的时间，他又信了主，他就接受了院牧为他去洗礼。他初发病的时候他很担心，他成日要人在身边去陪伴他，他要求我的家姐24小时在他身边，离开一点点都不行，他都会埋怨。但是后来他入了医院，12个人一间大房，去到屯门医院12个人一间房，亲人是不可能成日在他身边。但是我回到去探访他，向他解释去坚固他信心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姐夫啊，人不可能成日在你身边，他都要睡觉，医院都不给他成日在这里，但是主可以常常在你身边，他与你同在，他不会离开你。当他听到这句说话的时间，我就见到他一个认识他42年都未见过的一个的表现，所以突然间露出一个好像小路仔那样的微笑，我未见过的，他很强悍的外表，他就笑着说，他说是啊，那我就不怕了，主与他同在，给了他力量，直至到他在睡眠中他去世。这个就是同在那个的力量，亦都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经历到，可以刚强壮胆。然后主勉励约书亚可以刚强壮胆，第三个原因就是神的工作是会继续进行，不是靠任何一个伟大的人物，亦都不会因为有哪个的职位转变而终止。第六节，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神当时的工作就是要使他的子民承受那个地为业，进入迦南。他这个的使命，这个的旨意，不会因为人事改变而停止。主耶稣在新约的时间都讲了同样的说话，当时他面对批评他在安息日治病那些人，他这样讲，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他说，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所以神的工程是会继续进行的，人是帮神的手，但是不是那个使命，不是靠人去完成。人可以改变，使命不会改变。这个是每一个侍奉神的人都应该明白的道理，亦都是提醒我们要谦卑的一个的道理。然后在第七节，神继续吩咐约书亚要刚强，而且加强勇气，要刚强而且大大壮胆。但是似乎神恐怕这个壮胆是出于人的一个的争取荣耀的一个的动机，所以他提醒，他说这个刚强壮胆要建基于圣经的说话上面，要建基于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然后怎么呢？然后你就得到顺利。圣经提醒我们，有阵时人的计划如果没有圣经的规限，圣经列了一个的规限，很容易就变质成为我们要建立我们的巴别塔。所以我们常常要以圣经的原则来衡量我们的工作，究竟是我的意思呢， 抑或是神的旨意呢？神的使命呢？但是另外一方面，圣经亦都是我们成功工作成功的保证所以规限是消极的，保证是积极的。圣经很奇妙的，就包括了两样的功能，一方面是规限我们，一方面是保证我们。所以第八节我们就看到，当圣经继续讲要遵行律法书的时候，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这个就是成功的保证。所以弟兄姊妹，但愿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属灵生活里面，我们真的要熟悉圣经，一方面为我们提出一个规限，一方面为我们作出一个的保证。约书亚在以后的经文里面我们知道他成功了，他成功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虽然在征服迦南的领土上面他们没有完全照神的心意去做，但是他们留在平原的地方不敢去占领，只是占领了山地的地方，但是总算是全个民族入了迦南地，完成了这个使命。约书亚他活到110岁，在24章，约书亚记24章29节，我们看到他终于得到他的师父摩西同等的美誉，摩西被称为耶和华的仆人。然后我们看到24章29节，那里讲到耶和华的仆人约书亚，他终于得到同样的一个美誉。在他年老的时候，他就向以色列人做一个挑战，他说你们要立定心意做一个选择，我虽然看不到了，但是你们要作一个选择，就是你们侍奉亚伯拉罕的父亲叫塔拉，可能也都是包括亚伯拉罕他在吾尔地方敬拜的外邦神。我们呢其实很多谢约书亚，因为他给我们知道原来亚伯拉罕的家族呢是拜外邦神。我们常常以为亚伯拉罕信心之父一定是从小就认识神，其实不是，似乎是亚伯拉罕得到神的呼召，他才开始去认识神，他才开始去侍奉耶和华。在他成长的过程里面，他的父亲塔拉是拜偶像的，当然可能也都是带领他是拜偶像。所以约书亚在这里就说，你们要做一个选择，你们可以拜回你们的祖宗在吾尔的地方拜那些外邦偶像，你们当然也都可以拜你们现在的偶像，因为你们入到迦南就见到迦南满地偶像，所以有些人甚至就觉得哇，那些偶像挺好，可以带来风调雨顺，所以有这样的动作，你都可以这样选择。但是当然你们都可以选择侍奉耶和华，无论你们作什么选择，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弟兄姊妹，你的选择是什么东西呢？哪一个配得你的侍奉，配得你的敬拜，配得你的金钱？所以但愿约书亚团契的团友，或者曾经做过约书亚团契的团友，同埋我哋华人布道会的弟兄姊妹，我哋都能够像约书亚一样，我哋做出一个选择，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哋一起低头，我哋做一个祈祷。亲爱的天父，我哋多谢你俾我哋睇到你嘅工作，你嘅工程不是靠某一个人，就求你帮助我们选择去侍奉你，加入你这个使命的工程里面，帮助我们，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